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24主日。今天的福音取自马窦福音第18章21到35节。那时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因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结账，他开始结账的时候，有人给他带来一个欠他10000金元宝的仆人，他没有钱可还，主人就下令要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来还债。那仆人就伏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吧，我一定要还清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一出门遇见了一个欠他100银币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我的债。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的。可是他不肯答应，反而把他关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都愤愤不平，便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这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你哀求了我，我便全部免了你所欠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全部的债务。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上个主日的福音，主耶稣讲论了规劝之道。今天的福音，主耶稣为我们讲论了宽恕之道。宽恕是一种更高生命的选择，宽恕需要方法，宽恕更需要信仰主耶稣，并跟随他去宽恕伤害过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从三个方面默想今天的读经和福音。首先是宽恕是一种选择，其次默想如何宽恕，最后默想信仰才会宽恕。首先我们默想宽恕是一种选择，没有人会自然的宽恕，人的本能是在受到伤害后立即反击，如果暂时不能反击就等待时机。所以我们听到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们也听到新闻报道，有的人在几十年后杀死曾经杀害了自己父亲或母亲的人，有的学生在几十年后路遇昔日曾经羞辱伤害自己的老师的时候义愤填膺，愤然出拳。个人是这样，民族也类似。我们许多时候一想到日本人曾经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地区的同胞在历史上的残害，内心的怒火也会涌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像是人的自然冲动。因着仇恨，罪恶一直在历史中循环，被人伤害后又去伤害其他人。宽恕的压力 如果没有得到处理，就会在其他地方或者在其他人身上爆发出来。被伤害就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给人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一种压迫和需要反弹的冲动。如果这种伤害无法得到还击或宽恕，就会向更弱的人、物体或者事件上发泄出去。比如，父母在外面受到了伤害，又无法反击，就可能会向孩子们身上发泄。中层领导在高层领导那里受到了伤害，就会向低层人员去发泄。被强者伤害的人，就会带着仇恨去伤害弱者或者幼童等等。伤害也会形成痛苦的记忆，进而折磨人的身体和心灵，扭曲人的生活，而且会给家庭和周围的人带去很多负面的影响。宽恕是一种更高的生命的选择，就是在被伤害之后，不跟随本能而以恶还恶，却选择更理智和慈爱的处理。犹太人因为是天主的子民，他们提倡宽恕三次，这种态度已经超出了当时的其他民族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当西满伯多禄以自豪的心情告诉主耶稣他准备宽恕伤害过自己的弟兄七次的时候，主耶稣却告诉他，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也就是一直宽恕，永远宽恕。从人的习惯和大众的潮流而言，宽恕是违反人性的。然而，天主子耶稣基督却邀请我们，以被天主所爱的人性，被天主所宽恕的人性，去做出新的选择。选择宽恕，就是选择自我消解被伤害所造成的反弹力。选择宽恕，就是选择超越仇恨的诱惑，而继续去爱人。会宽恕的人，生命本身就有自我康复力。天主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宽恕的榜样。通过这个比喻，主耶稣提醒我们，天父已经宽恕了我们的亏欠，以及我们对天父和人的伤害。每一个犯罪，无论是对人或者对动物、植物，都是对天父的伤害。主耶稣基督选择降生成人，居住在我们罪人中间，就是对我们的伤害选择宽恕。保禄提醒我们，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正如父母宁愿选择自己受苦难却宽恕儿女一样，主耶稣也选择背起我们人的最应有的十字架的惩罚，爱我们爱到底。他在十字架上宽恕了所有人的罪恶，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宽恕就是天主慈悲的爱，在得到了主耶稣的慈悲之爱后，他也邀请我们面对伤害，选择宽恕，而且是宽恕七十个七次，一直宽恕。接下来我们默想，如何宽恕呢？宽恕在理论上是高尚的，也是比较容易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很难的。许多时候，我们看到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再次到了受过伤害的地方，或者想到曾经的被伤害，就会血压升高，心情难过，甚至有报复的冲动， 即使我们从信仰上宽恕了一个特定的人，然而从情感上我们还是不想见他，不想和他来往，更不愿和他有亲近的关系。许多时候我们内心希望宽恕，然而在实际情景中却很难从心理和情感上宽恕。其实宽恕是需要方法的，对人的伤害过程是从情感到理智再到意志，最后形成了记忆。痛苦的记忆在我们见到伤害过我们的人、环境和事物的时候，就会指挥身体和情感做出防卫性的警觉，甚至攻击报复。所以在宽恕一个特定的人或者事件，我们需要通过净化记忆，重新在信仰的价值中和主耶稣一起更新认识自己和伤害我们的人，并从心里宽恕过去，迈向新的未来。宽恕的方法就是我们净化记忆的过程。我们的记忆是通过所经历的一件事，特别是让我们痛苦难过的事，而形成了经验。经验的沉淀和总结就形成了记忆。所以如果我们要宽恕一个人或一件事，首先要面对自己痛苦的记忆，然后沿着记忆回到所形成的经验，再通过经验而回味正视当时的经历。从经历开始，我们进行净化记忆的新旅程。净化的过程就是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一起再次经过我们的十字架旅程，从十安园祈祷，经过十字架的苦路，然后复活而开始新生命，和主耶稣一起再次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人和事物，以福音的价值再次认识并了悟天主在那次事件中的旨意，进而净化记忆。净化了记忆之后，我们宽恕了过去的人和事物，也开始了新生活。在净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三个问题来带领我们做出辨别和决定。首先是发生了什么事，其次是在这件事中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说了什么，最后是我今天要做什么呢？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圣经学习三问法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帮助我们辨析在被伤害过的这件事中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痛哭，就像主耶稣在十安园祈祷时一样。我们也可以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向天主表达我们的不理解，请天主光照我们，最后在明白了在这件事或者这个人上的天主的旨意中的意义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个新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一个爱的选择，是跟随主耶稣的选择，是一个净化的选择。只有在净化了记忆之后，我们才能做出一个宽恕的选择。这个宽恕的选择也包括意志的宽恕、理智的宽恕和情感宽恕。意志和理智的宽恕比较容易，情感的宽恕比较困难，需要方法。只有我们在净化记忆后的情感宽恕之下，人才能轻松生活，正视自己的过去和伤害过我们的人。净化记忆就是跟随主耶稣在痛苦的经历中选择去爱，在天主的爱中人才能宽恕伤害过我们的人。通过告解圣事，主耶稣宽恕了我们的罪恶，赐给我们新的恩宠，邀请我们跟随他开始新的生活。同样的，主耶稣也教导并邀请我们宽恕所有伤害过我们的人，净化记忆，以天主的圣爱选择过充满活力的信仰生活。 最后我们默想，信仰才会宽恕。只有信仰了天主，人才能宽恕。现代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为我们人提供了许多彼此宽恕的理论和方法。然而，所有的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方法，只能好像清理房子的外表，却无法清洁房子的里面。房子的里面，也就是人的心灵深处。只有真正房子的主人才能打扫和清洁。房子的主人就是天主，所以只有信仰了主耶稣，跟随他而生活的人，才能清理属由于自己的罪过和别人的罪恶所造成的生命的伤害和垃圾。基督徒的宽恕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德性，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慈爱的宽恕。在不断更新了自己的生命之后，再去宽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因着信仰主耶稣，我们或生或死都属于基督，都要学习以他对待人的态度作为我们的选择。告解圣事是我们宽恕的泉源和方法。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和有限，所以他留下了告解圣事，是我们通过天主教会内的代表，天主和人的主教和神父，而与天主和人修和，清理生命，重新获得恩宠，进而以新的眼光、新的心态和新的精神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特别是面对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也面对整个世界。告解圣事是我们宽恕自己、宽恕他人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主耶稣基督，感谢你降生成人来宽恕我们的罪恶，并为我们树立了宽恕人的榜样。请帮助每天在你内不断的更新，以你的圣爱去宽恕伤害过我们的兄弟姐妹们。阿们。